2016年，日剧《Utilities が何か》播出。作为年度热剧，卡斯豪华，编剧工藤官九郎聚焦日本的宽松世代群体，借由他们的三十而立，进而衍生了一系列故事。所谓的宽松世代，通常泛指2002年进行教育改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大多为90后。他们既是和平年代悠哉悠哉的一代，也是泡沫破灭后迷茫困惑的一代。剧中人物极致却不失代表，情节混乱却有迹可循，没有为哪个世代证明，也不为哪个时代歌颂，有虚伪，有冷漠，有温暖，也有希望。尤其喜欢剧中的一些设定，诸如人都是多面体，我们接受光鲜的大师名流也有自己的龌龊，底层群众也不全是淳朴，世界多样化，一个国家，一个世代，这千万上亿之人远不是一两个标签能概括的。纯真孩子们有着童心下面的坏心眼，精致利己的大人们也有深夜问心的淳朴时刻。只在如今这个喜欢开篇就扣帽子，聊立场，谈屁股，论动机，似乎公众人物就一定是圣人，容不得任何污点，有一处道德瑕疵甚至与你不合就要口诛笔伐的互联网时代来说，似乎尤为难得。那如果抛开剧中的人物而言，现实中的日本的90后如何呢？一定是平成废宅，亦或是躺平世代吗？也许不是。那么咱们今天来看看我身边的日本90后。哲顿是我们的球友，目前的职业是中学体育老师兼校队足球教练。之所以叫他哲顿，是因为他自诩为 Cross 里面的花泽三郎，而这个角色在漫画里的绰号就叫做哲顿。哲顿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，90年出生，上面有一个大他6岁的姐姐，如今是一位司法书士。作为90年代的开端，这一年既是日本繁华巅峰，也是日本泡沫破灭的元年。而也正是这一年，家里哲顿降生，新房购入，双喜临门吗？按照哲顿自己的话来说，自己和蜡笔小新家的情况差不多，童年不至于拮据，毕竟还赶上泡沫尾声，但也绝不奢靡，一年能有2次度假，冬天北海道温泉滑雪，夏天清景泽避暑纳凉。自己没有对比觉得不错，但姐姐总是念叨前几年的阿尔卑斯和夏威夷。但随着越来越大，在她小人小眼小脑袋的视角里，似乎妈妈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勤劳，诸如会因为买到 CP 值很高的食材而高兴，会动手给她和姐姐做手工，而往后更是像足了美牙，总是告诫她存钱是个好习惯哟，存钱是一种厉害的本领哟。等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家里无法支撑起两个孩子的私立花销，哲顿于是就近入学了一家公立小学。而也是从这一届开始，日本进行了宽松教育体制改革，而这代人也被后世冠以为 Utility 代。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上课教什么，课后就写什么，当然考试也就考什么。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，哲顿小升初成绩还上课，但对于爸妈来说也没啥直观感受，毕竟为了照顾孩子的自尊心，日本考完试连排名都没有。不同于姐姐有写不完的作业，哲顿从小学开始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因此课后的足球社团成了哲顿消磨时间和年少荷尔蒙的归属。当爸妈在饭桌上问起姐弟俩的理想时，84年的姐姐言简意赅的2字表明东大，而哲顿则是恨不得站在桌子上热血沸腾的宣誓，我要带着球队制霸东京，制霸全国，然后是世界杯。随后姐姐冷脸嘲讽，ゆとりはゴミだな。等到了高中，哲顿基本告别了文化课，一心一意地扑在了足球上，叠加青春期的叛逆，爸妈没少进行物理心理男女混双教育。但是在哲顿自己看来，自己是上的普通公立高校，读大学对于自己来说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东大只欢迎2种人，一种是整天闷在图书馆里戴着厚重眼镜看到女孩都口吃的聪明人，另一种是戴着白色手套有司机接送的少爷小姐。自己与其在学习上浪费时间，倒不如努力踢球，争取做个职业球员，这样才能赚更多的钱。而姐姐每天刷题想要考东大，分明就是白日做梦。 由于理念不可调和，哲顿和家里的冲突愈演愈烈，甚至好几次选择离家出走，但最后结果基本是以零花钱告终而结束叛逆。姐姐直言，宽松教育让弟弟自私懒散，不懂感恩，毁了弟弟，甚至毁了这一代人。但说来讽刺的是，一向不被父母看好的哲顿，在高三那一年的全日本高校足球联赛里踢进了八强，由于场上表现不错，被筑波大学提前特招，而这所大学正好是姐姐二战东京失败后就读的大学。成绩天差地别的姐弟俩最终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成了校友。多年后，哲顿大学毕业，没能如愿成为一名职业球员。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他，带着手下的小伙子们在球场上重新拉起了制霸全国的横幅，并为此努力训练。而这些小伙子在他眼里则是更加的自我，躺平中二，不思进取。渐渐的，他也开始理解了姐姐当年的嘲讽，似乎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宽松且广泛的教育让学历迅速贬值。那天踢球结束，我们一起在海边 barbecue， 哲顿的姐姐也来了，聊到教育时说道，教育的作用从古至今都没有变过，为底层培养螺丝钉，为高层培养接班人。我的年代大家拼命刷题，为的是以后当医生做官僚，实现阶级跨越，残酷但有效。如今的孩子教育则更多样，可以读书，可以踢球，甚至可以唱跳，秋叶原哪天不成立三五个地下偶像呢？而这种变化也许是我们当年只有读书这一条路，社会还在高速发展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明日骄子，可以挣大钱，可以当胜者组。而到了当下，日本已经很平了，或者换个词也很宽，读书进东大做官僚不再是唯一选项了。哲顿，你觉得这是退步吗？还有呢，姐姐向你道歉哟，ゆとり才不都是笨蛋呢。高三那场球赛很棒，姐姐有偷偷去现场帮你加油哟。姐姐说完，哲顿九九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。趁着这个时候，老杨偷偷拉着姐姐聊了会儿天。事后我问他说了什么，他说永远不要和亲近的人说狠话，说气话，不说话。但我看着姐姐的后续笑颜，总觉得她不只说了这些。哲顿呢，你要是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建议你以后别让你姐姐和老杨见面了。山崎，男，32岁，平民出身的青英生，东大病晚期患者，圈子里最年轻的税理士，山崎12消灭者，这也是为啥我们喊他山崎的原因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山崎有些像宽松世代里的马里布，除了风俗店的工作经历，他的原生家庭略复杂。根据山崎自述，5岁那年父母离婚，随后父亲消失，20多年杳无音信，母亲靠着在居酒屋做菜把自己养大。大概到了初中前后，山崎因为单亲家庭的自卑，母亲了解后去学校找老师沟通，但最终没有什么变化，同学们的态度无非是从排挤转向孤立。山崎回家后跟母亲说，都怪父亲，一点男人的担当都没有。母亲一时顿住，随后抹泪，良久后才说，你父亲在92年离开的，你现在能住在这个房子就是他作为男人的担当。多年后山崎才听懂这句话，是呢，92年呢，那是房产破灭后的第二年，自己降生，房价下跌，房贷暴涨，父母离婚，独自离去，这狗日的时代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山崎变得更加孤僻，不再与同学们争辩，甚至疏远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努力的学习以及身体锻炼。多年离群换来的是庆应录取，而且山崎提到这段经历的时候特别强调了，其实自己一开始的目标是东大，但因为家里穷几乎没有念过书。如果有了解青英的朋友，这句话有多高的含金量。但到了大学，山崎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多少，毕竟在日本出身是圈子文化的第一步，更何况是在桃色与阶层齐飞的青英。当然桃色两字就跟山崎扯不上啥关系，毕竟和这里的姑娘约会起步得是银座麻布，再好点也可以是巴黎纽约。别怀疑日本有多少老钱，泡沫是破了，但日本不是完了， Old Money 会转移，不会消失。而至于山崎的家境，代官山喝杯咖啡都要琢磨一晚上，唯一的姑娘也就是五姑娘了。所以大学4年， 山崎仍旧保持奋斗，而这份奋斗补偿给他的是，大学毕业两年就拿下了日本事业中难度最高之一的税理士。山崎曾在酒桌上和我说，我和同学们不一样，人家出生就在港区，而我在板桥，他们出生就有东西，我爬了20年才能和他们同桌，是爬不是走，因为我要用四肢全部用力才可以。我看过有的少爷抱怨过一个月的零花钱只有100万，说这点钱连吃饭都不够，而我呢，600元的便当吃了近10年。哥几个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舍得吃1000日元以上的便当吗？19年创业后，而且并不是自己想吃，是怕被员工看不起，毕竟谁会想在一个天天吃600日元便当的社长下面工作呢？就这样，毕业后山崎入职大手，几年时间在池袋买下了一间小公寓，给母亲开了一家居酒屋。19年放弃了千万年薪，自己开了一家事务所。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相识。如今的山崎，靠着大手期间积累的资源以及庆英的前后辈文化，事业所经营的状况还算不错。但他每天依旧连轴转，谈合同、做业务、搞合作，就这还时不时地喊着要考个东大的学位弥补遗憾呢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自己是个停不下来的人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奋斗得到了正向的结果，另一方面又是因为年少时期的经历让自己对生活总是有种焦虑感。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份焦虑感让山崎一直没能成家，他怕自己会变成父亲一样的人，但自己又没有父亲那份独自扛下所有的勇气和担当。我们很难把如今这位西装笔挺、谈吐从容、日式典型精英的男子想到他曾经有过如此艰辛的过往。老杨听罢碰杯， Yamazaki Saiko。 山崎听完轻笑， Yamazaki Henkanashi。 平泽，东大毕业，港区生人，长得像鹤来闲人，但个头稍矮一些，父亲医生，母亲高中老师，先就职于某顶级咨询公司，座驾奥迪 RS7， 房买在了西新宿。就这条件，前年跟相恋5年的女友分手，去年谈了一个坚持了7个月，今年谈了俩都没有超过半年。用老杨的话说，小伙子，你这条件能把对象处成这样，这是在渣男的路上渐行渐远呢。而当着哥们聊完自己的成长经历后，我和老杨异口同声，小伙你是真该呀。由于高知家庭出身，平泽家里从小奉行优绩主义教育，从读书的成绩、工作后的 KPI、OKR 一切高标准，学习成绩常年前五，就连幼儿园吃饭都得第一个吃完、第一个刷碗的。等到了高考，目标院校自然是东大，至于双臂，看不起我这家学基因是吧？毕业后自然也是挑最顶尖的公司挤。就他目前任职的公司，应届生录取率原则是东大 10%， 庆早 5%。 而平泽一路打怪升级，顶级名门的学历，大手公司的高薪工作，可以说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优绩主义制度的奖励，理所应当的。他在毕业后的生活和工作依然沿用着所有优绩主义教育的核心，即强大的竞争意识和效率最大化原则。所以他喜欢聊宏观经济，聊实施政策，聊万物皆可量化，聊非理性的市场给理性人更多的机会。而这种理性到了生活中就变成了前一天分手，隔天就能从容的去联谊，不允许自己多浪费一秒。结果是前前后后4-5个姑娘了，没一个受得了他的。平泽的所有标准堪比投资前的分析，从相貌、出身、爱好、年龄各方面选个差不多的才愿意展开接触，这一下就滤掉了一大半的候选人。等到开始接触了，他又要求姑娘独立，别总黏着他，他要工作要赚钱，不然以后结婚生子孩子教育怎么办，现在私立名门多难进啊，国际学校又有多贵啊，等等等等。然后等姑娘受不了他提了分手，他又开始和我们诉苦，说什么现在的姑娘贪心，既要又要的，不懂得体谅男人的不易，等等等等。一开始老杨还安慰他两句，表示要给他介绍个更好的，时间长了，老杨在面对平泽求介绍的请求时直接选择无视。老杨的原话是，把姑娘介绍给他，姑娘能把我的筋给抽出来，再用我的筋把平泽给勒死。因为在平泽眼里，生活只有社会化的竞争和效率，过分强调人的工具化属性，要求自己就像一颗顶级的螺丝钉，为了卡进社会这个巨大的机器里不断努力打磨自己。于是在他眼里， 自己为了对方所做的所有牺牲，对方也要为我牺牲和改变才公平。在老杨看来，平泽追求的从来不是爱人伴侣，而是一副趁手的工具，一件他光环上的装饰。他爱的不是姑娘这个人，是姑娘工具化的属性。他最大的用途不是两人的相濡以沫，而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。可在姑娘们的眼中，这种自我献祭式的相处根本就是情感绑架，跟爱情扯不上半点关系。更何况人家姑娘也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生活，人家想要的是陪伴，是自然而然的付出，而不是我牺牲自己讨好你，你也要改变自己迎合我的牺牲。到今天仍有朋友会问，平泽这条件怎么还单着呢？老杨笑道，他哪懂得爱人，他连爱自己都没有学会。工藤官九郎在《宽松世代又如何》的某一集里，让相差近40岁的两代人面对面的坐下来，果不其然，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。老一辈嫌对面的宽松世代优柔寡断，既没有礼貌，更没有魄力；小一辈则觉得团块世代压迫性太强，老了却仍然固执，场面好笑又熟悉。人们总觉得，在宽松教育下悠哉悠哉长大的孩子会变得无所事事，甚至有些孩子自己也会这么认为，比如哲顿。但事实上是，教育仍旧是跨越阶级的最直接手段，看似宽松，实则狭隘。人们总以为，在泡沫破灭后长大的孩子们，因为没有见到过繁荣的景气，最后失去了奋斗的欲望，变得佛系。但事实上是，机会永远都在出现，但是只有拼了命的努力，才能抓住其中的一两次。但只是这一两次就足够了。人们总以为，那些从小站在阶级之上的精英们，可以永远地拥有社会最大的善意，却不知道，为了维持这份善意，他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，哪个年代都有充满烦恼的年轻人。就像团块世代的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写的，1969年的这一年，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，每迈一步，几乎整只鞋陷入至重而深沉的泥沼，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，前方一无所见，后面杳无来者，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。1969年这样，1989年是这样，2019年亦如此。